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今天是2月20号星期五，也是农历的新年的正月初二。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好。现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呢，现在是早上的6点钟，在中国北京时间已经是晚上7点了。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太空领域的一些专家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对中国的反卫星能力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表示了担心。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一些共和党议员目前正在积极推动一个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白宫方面并且表示呢，不希望让中方成为亚洲地区贸易规则的制定者。中国大陆的游客和香港的示威者呢，这个月在香港的一些购物中心发生了冲突。详细内容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是几则国际新闻。美国军方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伊拉克军队和库尔德武装计划在今年4月或者是5月的时候发动攻势，希望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手中夺回伊拉克境内的摩苏尔地区。这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中央指挥部的官员表示，25000名伊拉克的官兵将担任这次进攻的主力，而与此同时，库尔德的自由战士将负责钳制摩苏尔北部和西部地区的伊斯兰国武装。在展开这次行动之前，美方已经对伊斯兰国的补给线发动了空袭，并且还计划为伊拉克军队提供训练和其他方面的军事支持。五角大楼相信摩苏尔城内有多达2000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占领了摩苏尔地区。伊拉克方面将把摩苏尔夺回作为他们的一项重大使命。与此同时，美国和土耳其方面签署了一项协议，向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作战的叙利亚境内的温和派反叛武装提供相关的培训和装备。这项协议是美国驻土耳其的大使和土耳其的副外长在这个星期签署的。土耳其的副外长称，这项协议是土耳其和美国两国伙伴关系的重要一步。美国军方表示，计划派出400多名美国军人，其中包括特种部队的成员，在叙利亚境外的营地训练经过审查合格的叙利亚反叛人员。美国官员表示，计划在今后3年内训练5000名自由叙利亚军的战士。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土耳其都先后公开提出要提供相关的训练场地。土耳其与叙利亚之间有着长达750公里的边界。土耳其表示，希望相关的培训同时能够加强在对抗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战事中已经变得衰弱和出现分裂的叙利亚境内的反政府力量，推翻阿萨德政权目前仍然是土耳其在叙利亚境内的最为紧迫的一个目标。但是奥巴马政府则认为，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是地区安全的最大的一个威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叙利亚战事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发动的攻势，已经迫使将近200万流离失所的人涌入了伊拉克北部地区。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从伊拉克北部的 巴塞马难民营发回报道说，很多难民都因为磨难而出现了心理障碍。下面呢，就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埃尔比勒东北70公里的巴塞马难民营收容了4000名来自叙利亚的难民。精神病医师说，其中有多达一半的人需要某种形式的心理治疗。纳兹·阿卜杜勒·拉赫曼·巴班是埃尔比勒精神病医院的医师，他每星期到难民营探访2次。
焦虑症非常非常普遍，那是广泛性焦虑症，还有恐慌症。我们确实看到了恐慌，有人恐慌发作，但那个并不经常发生。抑郁症非常非常普遍。
豪勒尔精神病医院院长卡尔赞沙说，巴班和其他精神病医师跟社会工作者共事，那些社工本人也是生活在营地里的难民。
这些社会工作者会到四处走访那些帐篷或小屋，跟这些家庭面谈，他们发现那些需要支持或治疗的案例。
治疗可能包括心理咨询，也可能用药，严重情况需要住院。一些难民说，他们得到了充分的帮助，但其他人，比如来自叙利亚北部哈萨卡的33岁的卡尔巴阿布德拉拉西米却不这么认为。
我们整个的情况很糟糕，但谁也不关心我们。社会工作者只是走来走去，记下我们的名字。我们从他们那里看不到任何东西。我们希望一些大型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能够照顾我们。
埃尔比勒和周边省份只有20余名精神病医师。巴班说，这么多背井离乡者的涌入，让当地精神病服务部门不堪重负。
问题是，你知道你需要什么，但却没有这方面的资源，而你知道你面前的人急需帮助，这很痛苦。
医生们说，很多难民身怀愤怒和仇恨，这使他们很难重返家园，与那些袭击过他们的老邻居们生活在同一个社区。美国之音鲍勃，伊拉克北部巴塞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指出，恐怖组织有关西方国家正在进行打击伊斯兰的战争的言论，他说都是一个丑恶的谎言。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由白宫发起的反恐峰会上，奥巴马总统发表了涉及广泛议题的讲话，他誓言要对伊斯兰国还有其他恐怖组织进行无情的打击，并且驳斥了以基督徒还有犹太教徒为主的西方国家正在对穆斯林发动一场战争的这么样的一种说法。奥巴马总统说，世界各地的政府必须要寻求结束宗派冲突，包括穆斯林世界当中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冲突。他还说，各国领导人必须帮助民众摆脱贫困和受到压迫的状态。他说，这些因素呢，都是恐怖分子招募的温床。奥巴马总统说，当人们因为宗派和族群之差而受到压迫，人权被践踏，异议人士被晋升，在这些情况下就会助长暴力极端主义。他还说，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心中的仇恨呢，不是天生的，而是后来学会的。由美方主办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峰会呢，星期四在美国国务院召开了部长级峰会。与会者表示，实行民主是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最有效的一个方式。还有议会的一些宗教组织的领袖说，中国政府应当同维吾尔人达成和解。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和任宇阳的一篇采访报道。
出席2月19号部长级会议的与会者呼吁，要看清极端分子以宗教名义传播敌意的做法，并强调实行民主是防止恐怖主义的有效方式。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会上首先发言。
Our challenge then is not really one of marshaling facts, because the facts are wholly on our side.
我们的挑战不是收集各种事实，因为事实已经完全被我们所掌握。 我们的任务是鼓励那些最令人信服的领导人和代表人物去戳穿恐怖分子散布的谣言，并且要反复不停地做下去。我们必须支持合适的人在所有的时候表达正确的立场，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彻底分清楚什么是应该反对的，什么是我们要捍卫的。我们必须坚决倡导宗教自由，支持和平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反对任何形式的偏执狭隘，并为所有的人创造机会。
The right to peaceful dissent, opponents of bigotry in every form, and builders of opportunity for all.
博克圣地、伊斯兰国等暴力极端组织最近接连在世界各地发动袭击，这些组织的思想还鼓动一些个人在本国对无辜平民发起袭击。丹麦哥本哈根2月14号和15号发生的两起枪案，再次让人关注起恐怖主义在世界各地的渗透。60多个国家的代表、国际多边组织以及联合国高级官员参加了此次峰会。与会的丹麦外交大臣马丁·利泽高在会场外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应对恐怖主义的唯一有效方式是以民主来回应暴力，并要坚持社会团结。
Well, I think democracy might be the most important tool in our fight against violent extremism.
我想民主是我们抗击暴力极端主义最重要的工具，因为民主制度呼吁人们要包容社会里的所有群体，让他们都有选票，都能发出声音。如果你有一个有包容性的政府，所有的少数群体在这个政府里都能发声，你就能避免极端主义，就能断绝暴力的根源。
And then you can avoid the source.
印尼宗教事务部副部长也赞同奥巴马政府所倡导的不针对某特定宗教的反恐方针。印尼作为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只有不到200人加入伊斯兰国组织，这个数字低于很多其他国家。伊斯兰国组织在全国招募训练作战人员，其影响也渗透到了中国和印尼。有报道说，印尼警方最近逮捕了7名武装分子嫌疑人，其中4名据称是来自中国的维吾尔人。
China's position in Indonesia is very good. You know, we have no problem with not only China's but also.
中国和印尼的关系非常好，我们与中国、印度还有阿拉伯等国家都没有问题。印尼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开放的文化，很多外国人都想到印尼来学习伊斯兰教。这使我们很感到自豪。
不过，中国官方并不避讳直接将暴力原因指向宗教极端思想，并加强了在新疆地区的警力维稳力度。美国非政府组织穆斯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主席萨拉姆·埃尔马拉亚提就这个问题对美国之音说：
I think there has to be som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中国政府和维吾尔人之间必须有所和解，这是一个关乎融合、相互依存以及相互理解的问题。不过我们必须提高那些权利被剥夺、受到歧视的人的声音。到了就这个问题进行对话的时候。
美国之音记者叶林、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乌克兰、俄罗斯、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誓言要恢复乌克兰东部的停火。同时有报道说，乌克兰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附近爆发了新一轮战事。在星期四的时候，以上4国的领导人谴责了作战行为，并且敦促双方都要遵守停火协议。停火协议到目前为止已经被多次违反。乌克兰军方的发言人表示，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在德巴尔切夫战胜了乌克兰政府军之后呢，于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开始炮轰马里乌波尔郊外的一个村庄。在星期四的时候，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要求联合国的维和人员监督停火协议。俄罗斯声称派驻维和人员会违反停火协议的相关条款。与此同时，欧盟和北约的领导人呼吁俄罗斯停止支持乌克兰境内分离分子恪守上个星期在白俄罗斯斡旋达成的停火协议。虽然有这一项停火协议，但是乌克兰东部地区的亲俄反政府力量还在继续攻击撤退中的乌克兰政府军，并且控制了乌克兰东部的一个重要城镇。乌克兰军方报告说， 乌克兰军在撤退的时候，至少有134名官兵丧生。目前的战事给反政府力量控制区的老百姓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反政府力量对德巴尔切夫攻击，使欧盟上星期在明斯克斡旋的停火遭受沉重打击。停火协议的目的是制止去年造成5600多人死亡的战斗。大部分政府军部队已经带上伤亡人员撤离了这个城镇。一名士兵说，他们在撤退过程当中不断遭受攻击。士兵瓦蒂姆说，
简直无法形容，我们一路遭受攻击，哪里有树木他们就用机枪和榴弹炮往哪里打，他们动用了一切手段。我们在早上5点左右撤离杰巴利采沃，直到今天早上我们还一直遭受定点攻击。
欧盟和北约官员星期三在拉脱维亚首都会晤，他们称反政府力量的攻击行动显然破坏了停火。斯图尔滕伯格北约秘书长说，
我们看到停火并没有得到尊重，看到了乌东分离分子正在挺进，他们动用了先进武器装备。
有人指责莫斯科提供了这些武器，但是俄罗斯官员否认干预了乌克兰东部的事务。普京总统和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为反政府武装对德巴尔切夫政府军的攻击进行辩护，说反政府力量在乌克兰政府军突围的时候受到了攻击。美国敦促反政府武装允许国际观察员进入东乌交战地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
欧安组织报告说，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继续阻止国际观察员进入，城内人将面临严重的后果。
反政府武装领导人声称，在连接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的主要铁路枢纽取得了胜利，但是反政府武装控制地区的平民生活日渐困苦。来自东乌克兰地区的维赫莱西斯克的居民尼克拉伊说，
他们告诉我们这是停火，但是这里每天枪声不断，他们准备何时重建？现在这里一切都荡然无存，整个城市已经被摧毁。
许多人越境逃进俄罗斯卢甘斯克，有的家庭在顿河畔罗斯托夫避难。卢甘斯克地区的列平斯克的居民拉伊莎说，
我们没有工作，我住在一间公寓内，但是无钱交房租，所以只能租一间比较差的，那里没有煤，没有薪水，没有食物，什么也没有。
乌克兰本星期将纪念基辅那场死伤严重的政治抗议活动1周年，那次抗议活动导致亲俄罗斯总统亚努科维奇下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一年前的时候呢，乌克兰境内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示威，并且呢，迫使当时的总统亚努科维奇逃往了俄罗斯。乌克兰政府，当时的政府呢，在镇压反政府抗议人士的过程当中呢，造成了100多人丧生。如今，政府虽然更迭了，但是似乎仍然没有人因为造成了那些人的死亡呢，而被追究责任。很多死难者的家属对于能否看到正义最后得到伸张，似乎已经失去了信心。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基辅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19岁的罗曼·古里科有点叛逆，不过他深深记挂着两个小妹妹，他的朋友也非常关心乌克兰融入欧洲的未来。他的父亲伊戈尔说，一年前他的那些手无寸铁的反政府抗议同伴在乌克兰酒店外遭到枪击，罗曼在场帮助转移伤员。
他第二次去那里的时候，那组人大约有8到10人，他跟着去了，排在最后，他们就守在那儿。你从录像中可以看到那里有路障，开枪的人从这边向他们那边开火。
罗曼在试图帮助更多示威者的时候头部中了一颗子弹，开枪者是神秘的狙击手。在与防暴警察冲突期间，总共有100多人丧生。一年过去了，至今还没有任何人被追究责任。罗曼的母亲伊丽娜说，她对正义能否伸张没有多少信心。
我有种感觉，他们想要拖下去，因为一年后，所有那些有罪的人，至少人已经不在乌克兰了，所有的证据都消失了，没有留下多少东西。
新获任的乌克兰总检察长维克多·绍金已保证要查找和惩罚凶手。
我肯定，我在议会说过，这一定会发生的。所有那些有罪的人都将承担责任，这点毫无疑问。
那场暴力终结了持续数月基本和平的抗议。克里姆林宫把动乱作为吞并克里米亚和支持乌东亲俄分离分子的理由。分离分子与乌克兰政府军的冲突已经造成数千人丧生。去年，伊格尔·柴涅斯基在领导一个抗议纠察小分队时腿部中枪。他承认他的小分队携带着打猎的武器，但是他说他们只是用来自卫。
这不是融入欧洲的问题，这是乌克兰人民要被消灭的问题。问题就是这么简单，当你就要被消灭的时候，你对什么都不在乎了，只有战斗。这是直到现在一直在发生的，而且是的，这将继续下去。
柴涅斯基帮助为乌克兰军队募捐，不过他说一旦摆脱了拐杖，他就会奔赴前线。柴涅斯基等一些人担心，随着基辅的生活回归正常，东部持续的战斗已经变成日常惯例。不过被暴力深深触动的人却不会那么容易就忘记那些死难者。美国之音施瑞福基辅报道。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2015年，中共的两会即将在3月份召开。中国的国防预算由于最近传出正在建造第二艘航母的消息，而引发了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近年来，中国军费连续4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有关详情，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东方发回的报道。
中国正在建设第二艘航母的消息是中国常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以及常州晚报1月31号透露的。相关报道称，常州上上电缆企业的产品又中标第二艘航母，随后相关文章被删除。据报道，该企业曾经为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提供过产品。环球网军事频道2月2号也发表文章称，只有中国军方发言人宣布才算是官方正式证实，这一次只能算是消息透露，但可以看出一定的动向和趋势。环球网同时表示，中国为应对中远海问题至少需要2艘或2艘以上的航母。辽宁省委书记王敏曾经在辽宁省人大会议期间与大连代表团座谈时说，继辽宁号交付后，第二艘国产航母在大连造船厂开工建造，预期6年，未来中国将至少拥有4艘航母。但相关报道同样很快遭到删除。香港南华早报援引退役的解放军将领的话称，这种重要的新闻以这种方式公开只有一个原因，中央希望保持低调，降低敏感。近年来，中国国防预算连续4年保持2位数增长，2013年的增长率为10.7%。习近平上台后首次制定的2014年国防预算增幅达12.2%。中国国防部最近表示，中国今年的军事训练将把重点集中在提高战斗力，以应对地方战争。中国在东海、南海领土争端问题上与周边国家矛盾不断，可能引发武装冲突，令人担忧。分析人士称，中国新航母群的建造必将和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形成潜在的利益冲突。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所做的媒体观察，观察一下，就是评论一下今年的春晚。
不少中国百姓不关心春晚的政治含义，
他们只是逢年一乐而已。而中央电视台这台春晚大戏正符合了他们这一愿望和要求。香港大公网评论员发表文章称，春晚如何承载政治符号与含义。文章说，经过30多年的磨砺，春晚已经变成一场高大上的国家级仪式。在这场仪式当中，各种政治元素轮番登台，或直观表达，或侧面暗喻，或冲击着，或安抚着现场的和电视前的观众。这些元素共同承担了春晚作为构建国家主流意识的功能。文章说，最近有说法是央视春晚被定位一个国家项目。文章认为，春晚所承载的是国家事件、国家形象和国家幻象。香港东方报业集团网站东网则发表评论人东不亮的文章，说中共高层发出通知，要求媒体加大宣传力度，敦促党员干部自觉收看，把它当作一场全民政治教育。中国央视春晚是1979年开始的，1983年首次直播。东不亮将春晚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到1989年，第二阶段则是在1990年以后。他说，第一阶段是中国刚刚摆脱文革智库、改革开放时期，刚从政治挂帅的年代走出。文章说，在这个时期，春晚即便带着浓厚的政治教育意味，仍然可以接受。但是这种状况在1990年以后改变了。中国在1989年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六四事件。东不亮说，这个时期的春晚不再是娱乐性的全民狂欢，而是成为一项政治工具，开始主动追求主旋律和宏大故事，承载更多的政治功能。在羊年春晚，廖昌永、殷秀梅演唱了《共筑中国梦》。文章说，中国梦是习近平上台以后的政治主张，这样的节目出现在春晚上，意涵不言自明。中国作家阎连科马年春晚后曾写文章说，春晚已成为一筐时过境迁的烂桃，既然春晚已成烂桃，人们不仅不吃它，还要把它踩在脚下边。他说，不能改变不如放弃。文章表示，停办央视春晚有利于全国观众选择和竞争。他说，要给观众一个选择的权利，让春节成为民间自己的节日和庆典。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长刘奇葆在羊年节前曾到春晚节目组最后一次彩排中去探班。紧接着，海外就有报道说，这位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处书记挥动大刀，几乎砍掉了所有央视自己准备的节目。这些节目包括央视准备的舞台唯美大气的《国色天香》。凤凰网转载了政治圈赵萌文章，题目是《春晚与国家领导人的故事》。文章说，羊年春晚最后一个节目歌曲《把心交给你》的 MV 用的就是习近平视察调研的镜头。报道说，春晚作为一台国家级的晚会，自1983年除夕首台春节联欢晚会播出以来，一直与政治相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中国大陆的游客和香港的示威者，本月的时候呢，在香港的一些购物中心发生了冲突，而与此同时，香港的一些民主活动人士和团体都表示，香港政府无视他们所提出的普选香港行政长官的要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香港发回的报道。
示威者向星期天在香港一个购物中心聚集，辱骂来自中国大陆的购物者。那个购物中心位于沙田，那里有直通中国大陆的铁路线。大陆购物者在农历新年节日开始之际来到香港购物，示威者们高呼“蝗虫滚回大陆”，要求实行香港一国两制原则下自治的抗议组织调理农务兰花系的成员黄百兴说：“ 我认为相对于传统的抗议方式，香港人正在采取一种新的态度，他们现在更有勇气，更加挺身而出，因为过去的20年或者30年让人们觉得政府不会听取我们的意见。香港大学国际关系问题教授郑宇硕说，抗议活动反映了人们对政府的政策没有能够保护港人而感到愤怒。他说，这反映了地方社区和大陆游客间日益加剧的摩擦和矛盾。针对北京当局和过境香港的大陆普通游客的不满都在加剧。在一定程度上，这两种不满相互交织，认为政府和精英们没有将香港社区的反中国人情绪告知北京，也没有寻求更加合理的框架机制来控制来港游客的数量。与此同时，香港的普通百姓还认为北京的压迫日渐加剧。星期三，香港特首敦促居民要更加像今年的生肖动物羊那样，暗示了对去年民主示威活动的态度。梁振英在一项官方声明当中表示，新的一年我希望香港全体民众从羊的性格中得到启迪，为香港的未来团结一致，和谐努力。在近期与大陆游客的冲突当中，许多抗议者对那些所谓水货商人非常愤怒，这些人越境大量免税购买奶粉药品之类的物品，然后在大陆低价出售。去年秋天，民主示威活动连续3个月堵塞了香港的一些道路，抗议者要求直接选举香港的领导人。一些示威者呼吁终止实施给予深圳居民多次往返签证的计划，要求直选香港领导人的抗议者誓言整个春季将进行进一步采取公民不服从的行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污染呢，现在已经成为了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最大的杀手。污染的空气、水和土壤每年都造成数百万人丧生。伴随着城市化与经济的迅猛增长，人们担心由于污染而丧生的人数在未来几年内将会不断的攀升。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鲁斯·布拉德从乌干达为大家发回的一篇报道。
污染可能是在发展中国家最容易被低估的死因之一。世界卫生组织说，全球每年有超过800万人因为生活在污染的环境中而死亡。基贡杜·塔玛利博士说，空气污染对堪帕拉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One of the biggest challenges.
空气污染已经成为乌干达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尤其是在城市中心。在乌干达造成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是交通，尤其是城市地区正在经历快速的机动化，但还有其他的原因，如采矿和露天废物焚烧等等。
医生们说，通常很难将人的健康问题归咎于空气污染，不过近年来乌干达的医生们已经注意到肺病患者的数目增加。沃罗德里亚医生说，空气污染造成多重影响，
特别是肺、心脏和其他身体系统。肺部可能是慢性肺病，如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肺病，甚至肺癌，据报道也与空气污染有关。
世界卫生组织说，在世界范围内，污染造成的死亡人数比疟疾、艾滋病和结核病加起来还要多。然而污染往往被决策者忽视。乌干达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居住在堪帕拉、年龄在8至14岁的儿童中，约有14%的患有支气管哮喘。沃罗德里亚医生说，研究人员在乌干达的一个乡村地区发现了类似的结果。
他们研究了其他形式的污染，其中包括烟雾和其他原因造成的室内污染。同样，这个地区也有14%的农村居民患有某种形式的慢性阻塞肺病。
举个例子，如果你的道路和基础设施不好，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如果你没有电力，这也是可见的。所以我们的政客们往往更注重人们看得见的问题，
而空气污染不显眼，因此我们的决策者或者政策制定者不把它当成优先的事项。
不过，乌干达卫生官员和政府近年来已经开始了一场运动，提高对空气污染造成肺病的认识。其中一项建议包括让人们减少使用私家车，鼓励步行，以免汽车让乌干达的道路拥挤不堪，同时也使乌干达免受汽车废气造成的污染。美国之音记者鲁斯·布拉德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菲律宾方面对《检视防务周刊》最近公布的一段卫星视频表示了严重的关切。这段视频显示了中方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的扩建工程有了重大的进展。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为大家发回的一篇报道。
检视防务周刊发布的最新画面显示了赤瓜礁一处在建的大型设施。去年5月，菲律宾军方公布了中国一艘工程船运送沙石扩大这座岛屿的消息。人们从最新的画面中也可看到在南薰礁去年3月动工到今年1月的建设情况。这个工程好像是一个直升机停机坪和防空观测台。报告说，南薰礁的工程跟附近东门礁的扩建活动几乎别无二致。越南声称对东门礁拥有主权。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查尔斯·何塞说，菲方对中国的扩建工程严重关切。
And we have noted the Chinese construction in these features is plainly intended to change the character.
我们注意到中国在这些地点的建设明显意在改变这些地区的特性、现状和海洋权益。我们已经强烈要求中国停止他们正在进行的扩建工程。
马尼拉就中国在几处岛礁的扩建工程向北京提出过多次抗议。菲律宾宣称对这几处位于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的岛礁拥有主权。何塞说，中国的回应是中国对南中国海各岛屿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是中国在有争议岛礁上或周围海域采取任何行动时采取的一贯说法。另外，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有权在所占岛屿从事建设活动。中国、菲律宾、越南、文莱、马来西亚和台湾都宣称对这片船运繁忙和矿产丰富的海域拥有主权。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南沙群岛，越南和台湾都在一些自然形成的小岛上建有军事设施。马来西亚在所占岛礁上建了一处潜水圣地，菲律宾则推动在所占最大岛屿上修建民用住宅。但是《检视防务周刊》亚太部编辑哈迪说，中国早先并未占领那片海域的任何岛屿，目前正在将一些珊瑚礁建成人工岛。他说，中国的目的是在斯普拉特利海域形成一个岛链。
They're still very capable, and they're going to be fortified, and they're going to be able to basically give them a position from which to assert their.
他们很有能力，将强化那些设施，基本上就是使他们能够宣称对斯普拉特利群岛其他岛屿的主权。这就是问题所在，实际上就是强势姿态。我认为这是将会出现的情况。他们未必一定要发动战争，他们只需让其他人很难在那里立足就行了。
检视周刊的照片以及菲律宾和中国政府的消息来源都显示，中国正在扩建华阳礁、永暑礁、南薰礁、西南礁、东门礁、赤瓜礁等岛礁。越南宣称对所有这些岛礁拥有主权，菲律宾的主权声索则涉及除东门礁之外的其他岛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消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人们对缅甸掸邦的战事似乎感到越来越担心。这个星期呢，红十字会的一个车队在枪林弹雨当中把一些平民成功的送到了安全地带。缅甸总统登盛随后宣布那一地带进入紧急状态，并且对那一地区实行军管。估计有5万多人逃离了冲突地区，很多人都越境进入了中国。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鲁奇 从曼谷发回了一篇报道。
红十字会的卡车运载着100多人从冲突地区前往安全区，尽管车队悬挂着明显的红十字旗帜，但是还是遭到攻击。缅甸红十字会主席达拉瑞博士说，现在还不清楚发动攻击的是谁。他说，当时缅甸政府军在那一带没有活动。
And we have noted the Chinese construction in these features.
达拉瑞说，我们有2个志愿者受伤，一个伤在头部，一个在腹部，他们在市镇医院得到治疗，情况稳定，但我们非常遗憾志愿人员受到攻击，我们只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他们身穿带有红十字标志的背心，应当免受攻击。缅甸新闻部指称反叛分子发动了袭击，缅甸总统发言人要求北京约束任何可能帮助反叛分子的地方官员。反叛分子的攻势是从2月9号开始的，当时包括缅甸民族民主联盟军在内的一些武装团体对缅甸政府军的多处阵地发起进攻，试图夺回他们在2009年冲突中丧失的土地。缅甸民族民主联盟军是彭家胜领导的果敢民族军，在1989年签订的停火协议破裂之前，他一直统治果敢自治区。据信，他过去5年里一直在中国流亡。果敢人团体要求表示希望重新自治，并对缅甸政府实行军管表示不满。缅甸的政府喉舌缅甸星光报星期二报道说，登盛总统誓言绝不丧失一寸土地，要坚决保卫缅甸领土主权。缅甸政府军现在依然占据着原先的自治区首府老街。反政府同盟军报告说，政府军用直升机进行了空袭，据报道有50多名政府军军人和26名果敢武装人员被打死。本星期中国呼吁冲突各方克制，中国当局表示正在帮助逃入中国的平民。该地区军事分析家安东尼·戴维斯说，这场冲突对中缅双方关系是灾难性的，部分原因是果敢人被认为是华人。
They're still very capable and they're going to be fortified and they're going to be able to basically give them.
戴维斯说，中国有意保持边界地区的稳定，成千上万属于汉族的果敢难民涌入中国，这让中国恼怒。缅甸暗示中国在入侵缅甸，至少有一个缅甸高级官员通过社交媒体做出这种表示，因此中国方面对这一点感到恼火，而缅甸也对中国恼火，因此你可以说果敢人的攻势至少在短期来看是灾难性的。戴维斯说，去年11月9日，克钦独立军的一所军事学校遭受袭击，是眼下这场冲突的导火索。在那里受训的有同盟关系的组织由此行动起来。他说，冲突规模令缅甸政府军穷于应付，并暴露了缅军的情报和战术的缺陷。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印度和斯里兰卡之间的关系呢，似乎正在进一步升温。两国之间签署了首个核能协议，并且呢，将扩大防务和安全领域的合作。有舆论认为，斯里兰卡目前正在调整前政府的亲华对外政策。不过，中国在印度洋的地缘政治战略呢，似乎不会因此而改变。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做的一篇采访报道。
斯里兰卡和印度2月16日在新德里签署了核能以及贸易等一系列协议。路透社援引印度外交部的话说，依照两国核能协议，印度将帮助斯里兰卡建设能源基础设施，训练技术人员。有分析人士说，印度可能因此向斯里兰卡销售轻型核反应堆。见证印斯两国核协议签署的有正在印度进行国事访问的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这是他就任斯里兰卡新政府总统后首次外访。印度总理莫迪预计下个月回访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地处印度洋东北部波斯湾至东亚繁忙海上航线，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美国军事专家帕特里克·门蒂斯指出，处在印度洋走廊战略位置的斯里兰卡正在让中国、印度和美国对它越来越关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刚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历来重视发展同斯里兰卡的关系。他说，
中国从过去的这个交往的历史来看的话，它在斯里兰卡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方面，它都给予了很多的这个援助和干预。
是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从过去的斯里兰卡的各界政府来讲的话，他们很重视和中国的这个关系。啊，这个呢，也是这个斯里兰卡和印度这个关系长期一个复杂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中国官方新华社说，1952年，斯里兰卡在与中国未建交的情况下，不顾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同中国签署了米交贸易协定。1957年2月7日，斯里兰卡与中国建交，两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顺利发展，高层互访不断，经贸关系逐步加强。印度亚洲通讯社说，中国已经在斯里兰卡南部修建了一个港口，并且签署协议，准备在首都科伦坡现有港口附近再建一个港口。新德里电视台报道，在斯里兰卡前总统拉贾帕克萨时代，中国向斯里兰卡投资高达60亿美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访问斯里兰卡，成为28年来访问斯里兰卡的第一位中国最高领导人。斯里兰卡前政府去年还允许中国的潜艇停泊。印度将斯里兰卡视为战略后院，因此斯里兰卡与中国的关系密切，难免引起印度的担忧。不过，斯里兰卡的政府更迭预示着印斯关系进入新阶段。西里塞纳政府正在试图改变过分亲近中国的外交政策。新德里电视台说，斯里兰卡新总理维克勒马辛哈表示，我们正在审查所有外国承包合同，哪里有腐败我们就会采取行动，不管这里是否牵涉中国或者其他国家。这位新总理特别瞄准了15亿美元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因为该项目由中国公司投资。陈刚分析说，面对印斯关系升温，中国不会轻易改变打通印度洋海上通道、强化自己在该地区战略地位的既定地缘政治方针。他说，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中国现在搞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战略，尤其是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啊，它正好有这个斯里兰卡是它的一个关键的一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中国有大量的这个资金也好，技术还有人员，都大量的向这个南亚地区倾斜。而斯里兰卡和孟加拉这些巴基斯坦这些国家呢，是中国的一个重点。
中国因此不会轻易放弃斯里兰卡。中国的环球时报援引南亚问题专家、复旦大学教授张贵的话说，斯里兰卡和印度间的分歧和历史记忆令两国很难实现完全的互信。另外，处在经济改革进程中的印度难以为斯里兰卡发展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这就会制约两国关系发展的广度。言外之意，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中国外交继续对斯里兰卡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和穿透力。陈刚还认为，斯里兰卡国内政坛也许会再生突变，从而影响其对华政策。另外，斯里兰卡现政府可能会努力在印度和中国间维持某种平衡，不会彻底改变对华政策。报道援引美国军事专家门蒂斯的话说，每个国家都会为自己的国家利益采取行动，不同国家利益间的相互作用就形成了国际关系中现实政治动态。这是理解当今印度洋地缘政治游戏的一把钥匙。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接下来嘛，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和亚洲的泰国之间的关系。在去年5月，泰国军方推翻了民选政府之后呢，美泰之间的关系呈现紧张的态势。美方要求泰国军方立即结束军管， 并且恢复民主体制的政府。这种情况呢，给在泰国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多国军演带来了变化。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泰国发回的一篇报道。
一次致命地震袭击了一个亚洲国家，各国政府都试图拯救他们精神受创的国民，并使他们安全疏散。在泰国湾的一个飞机场举行的这次疏散演习，是一年一度的金色眼镜蛇军事演习的亮点。有6700人参加了今年的演习，24个国家派出了观察员。金色眼镜蛇军事演习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但今年的演习差点无法正常举行。泰国去年再次发生军事政变，美国因此认真考虑是否要取消这次演习。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析员格里格里·波林说，美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泰国发出微妙的讯息。
这次发出的讯息是，美国与泰国这个亚洲最长期的盟友仍然保持伙伴关系，但是华盛顿对政变表示不满。
泰国海军少将万纳波尔·格罗高对金色眼镜蛇演习如期举行表示欣慰，但是他说，遗憾的是这次演习缺少了海上登陆科目。
我们感谢所有的参与国，各国建立互信、交换经验是十分有益的。这些演习对真正的军事行动来说很有价值。
美国方面负责平民撤离演习的指挥官、海军陆战队上尉赫克托·孔特·雷拉斯对这种说法表示赞同。
如果真的需要撤离，我们现在知道在该地区我们拥有比如泰国、日本等盟友，能与我们合作，加强我们帮助当地人的能力。
这次撤离行动加上模拟医疗救援，是为了给日本、美国和泰国的军人们一个概念，如果突然需要撤离数千平民并将他们安全送回国，这个情形大概是什么样的。但是如果泰国仍然处于军人统治的话，明年金色眼镜蛇还会进行同样的演习吗？
华盛顿迫切希望看到泰国军队交出政权，并且要绝对明确地表示，我们愿意灵活一些，但是泰国必须在2015年底至2016年初恢复民主选举。
金色眼镜蛇演习的支持者表示，如果美国军方选择不与泰国接触，那么军政府可能会加强与中国的关系。美国之音赫尔曼，泰国海军乌塔堡机场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一些共和党议员呢，正在美国国内和国外全力推动一个亚洲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白宫发布的视频呢，也要求美国民众不要让中国方面成为亚太地区贸易的规则制定者。而与此同时，一个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议员代表团也说，希望日本方面能够同美国一道，共同制定高标准的新世纪全球经济规则。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一篇报道。
奥巴马政府正在国内加大努力，推动美国民众对跨太平洋伙伴协定的支持。白宫星期三发布一段文宣视频，指称 TPP 是有史以来最先进的贸易协定，也是美国企业、劳工和广大民众在21世纪经济中取得有利条件的巨大机会。在视频中，奥巴马竭力告诉美国人民，美国不能让中国在亚洲制定不公平的贸易规则。
现在中国想要为亚洲贸易制定规则，如果它成功了，那么我们的竞争者将可以任意忽视基本环境保护和劳动标准，这会让他们比美国劳工更占有不公平优势。我们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我们必须制定规则，必须为我们的中产阶级铺平道路。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让国会通过贸易促进授权法。
与此同时，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保罗·瑞安这个星期也带领一个议员团访问日本，推动 TPP。 瑞安众议员星期四在与安倍晋三首相会晤前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国会赋予奥巴马政府对外贸易谈判快速道的授权法，渴望在春天通过，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的加速完成谈判进行铺垫。
我们委员会负责起草所谓的贸易促进授权法，这是我们自己国内为通过贸易法案设立的一个表决机制。我们正在完成这个法案立法程序的收尾阶段，估计这个法案应该可以在春天表决通过，这样我们就能够为完成跨太平洋伙伴协定谈判进行准备。
尽管访问团八位议员中只有一位是民主党，不过共和党重量级议员瑞安说，他对跨太平洋伙伴协定的说法听起来和身为民主党人的奥巴马总统很像，这是极为罕见的现象。
我们基本上是在为一个新世纪制定新的标准，所以问题在于日本与美国是否可以共同为21世纪全球经济下的全球贸易制定规则。我们现在正有一个机会来这么做，我们必须确定我们不会错失这个良机。
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将区域国家连结为一个自由贸易体系，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2个成员国的谈判代表希望能够在未来几个月内完成谈判，不过与日本的谈判受到对一些农产品的保护问题而陷入困难。日本媒体报道说，东京最终可能会做出一些让步。以上是美国之音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是余华，我是燕青。谢谢各位的收听，也再次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在世界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约旦是一支稳定温和的力量，并仍旧是美国在叙利亚危机、中东和平进程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等一系列问题上的重要伙伴。美国和约旦共同致力于改善地区安全稳定，促进约旦经济发展，以及推动约旦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我们清楚，由于地区不稳定，约旦在打击伊斯兰国和其他极端意识形态和恐怖主义最前沿所发挥的作用，数十万流入约旦的叙利亚和伊拉克难民，外国能源供应的中断，以及其他前所未有的种种限制因素，约旦当前有更多的紧迫需求。约旦外交大臣纳塞尔·朱迪赫说，约旦收容了大约80万登记难民，还有大约70万打工的流动人口，这就意味着约旦的外来人口相当于其总人口的21%。用朱迪赫的话来说，这是任何政治和经济强国都难以应付的问题。鉴于这种情况，美国国务卿克里和约旦外交大臣朱迪赫2月3号签署了一项新的理解备忘录，明确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及美国对约旦保持稳定的坚定承诺。克里说，过去5年来，备忘录中提到的援助水平为每年6亿美元。从现在开始到2017年，美国对约旦的援助猛增到每年10亿美元，适用于经济资助、技术支援以及安全等众多领域内的项目。
增加上一份理解备忘录设定的援助总额是为了解决约旦短期的特别需求，包括同保持地区稳定以及能源成本上升相关的需要。克里说，新备忘录的条款将加强世界各地的文明和理性的力量，因为它将加强一直坚定支持这两种力量的国家和领导团队。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